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去杠杆，都可以。但是我只是跟你说，欸，我们的状况就必须要去做杠杆，才有办法去做，就是我刚刚讲到下一个阶段。你不开杠，你真的是没什么机会。
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我会邀请来宾一起探讨股票和房地产。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股海小水手的航海投资日志，那请股海小水手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股海小水手。
好，那就是做投资的人都是期待说自己能够长期稳定的获利嘛，那你觉得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件事？
因为我上一集有讲到，我其实算是一个刚起步，我的绩效也只有去年比较好而已，所以我的获利的周期还不够长，所以我觉得我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还不适合。但是我想到说，你要在你今天这个你一个人想要，就是我自己本身呢，如果想要长期获利，那我觉得你要就是我们要先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你这个操作做得顺，你才有可能长期的稳定获利。那你在找出你自己适合的投资策略之前呢，那你可能还要找到你适合的投资工具。因为像我在接触期货市场前，我的现货就买个股，就是从2019年开始，就是我的投资个股投资都不是很顺利，然后都常常在亏损。那我发现就是，欸，其实 我做简单的话，我个性喜欢熬单，我就是喜欢，我 不太爱停损，就是其实就一般散户嘛，就是赔钱我就不想卖嘛，就是我就放着嘛。因为反正现货它不是杠杆，它就是你除非你赔到归零之前，它还是一个有价证券嘛。对，那发现就是说，欸，我在现货上常常就是熬单不停损，然后赔钱就我就看 APP， 关掉 APP 不要看嘛，我就没有这回事嘛。然后等到你亏损到很大的时候才发现，欸，怎么赔了这么多。然后后来发现就是我开了期货账户嘛，然后我用股期去持有我的现货部位，就譬如说，欸，小台积电期啊，小发哥期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因为期货它是每个月去做结算嘛，那你必须就是说，欸，今天不管是赚还是赔，你到下一个月的结算日就是要把这整个月的获利或是亏损去结算嘛。那虽然说期货是可以用转仓的，这个之前最近网络上也在很多人在争吵这个话题，然后我们就先不讲，就是期货它是可以利用转仓的方式，就是继续持有这个部位，就是说你今天看好台积电，你是可以，你与其买台积电股票，可能一张600块很贵，你可以用股期的方式，它还有小台积电去持有，那你要长期持有也是可以。透过每个月用转仓的方式去继续持有，所以它是跟买个股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所以它不是说什么每一个月后你赔钱就没了，那是你是可以用转仓的方式去继续像我讲刚刚讲的凹单。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欸，我这个月实现了这笔获利或亏损，那我就可以思考说我下个月我对这一只股票的信心，或者是说我看好度有没有变，或者说这间公司的看市场的看法有没有变，或者说公司的体质有没有改变，你可以去思考，就是说，欸，你不会像说你现股买了你完全就不动它，你就会你也不想去研究它。但他今天去说你买了十口，那今天结算完了，那你可以转仓方式继续持有十口这档股票，但是因为假设它是赔钱的，那你可能下个月转过去的时候，你就会思考说，欸，我还是要转只有这么多口吗？我要不要，它可能最近逆风或是大盘不好，我要不要先减码？我可能转个五口过去，那剩下五口就先认赔嘛，等到，欸，它回到上升趋势，我再把那五口加回来。所以它变相就是说，它强迫我去停损，因为我以前不爱停损嘛，所以我就让那个下去股就一直下去嘛。对啊，我一直期待说，欸，可能套个两三年他会回来，可能有的公司他的体质改变了，可能他已经不行了，那他可能就真的下去了。当然比如说像航运可能就再也起不来了。对，那如果我当初不用股期去持有的话，那我可能 就是一堆套在那边，然后你也卖不，因为你已经离高点太远太远，那个实现规则太难过。那如果是股期的方式说，哎，它每个月虽然是每个月在下跌，但是你可能第一个月你是赔十扣，第二个月你可能赔五扣，然后再来你就越来越少，你可能哎，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个想法，哎，你是不是还要继续买这档股票，或者说你也制定去买其他的股票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发现说，这个期货交易还蛮适合我的。当然是要看每个人的个性，他使用的不同的工具，就是说每个人会有适合的使用工具。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每个工具都去玩玩看，不管是个股还是期货还是选择权。因为虽然有人说就是股而优则期嘛，期而优则权嘛。就是你要做好个股才去做期货，期货做好再做选择权。但我觉得说，其实每个人个性对风险的耐受度都不一样，或是有人喜欢冲浪的，你叫他买个股，他可能会拿个股去冲浪。就我刚刚前面讲的五本当冲，他每天当冲，那光那个手续费跟那个税金，那为什么你要冲浪，为什么不用期货去冲？就是先不管你的当冲的能力如何，你光这用现股当冲跟期货去当冲，那个中间的摩擦成本就降低很多嘛。所以其实我蛮推荐大家，就是说，哎，每个投资工具都往外看，不要说什么哦，期货就是杠杆就是危险。很多人听到开期货说，哦，这风险很大哎，然后结果他在玩个股当冲，我就想说你到底你就是你要不要开，你在做什么？然后你跟我说期货风险大，那其实他们只是懒惰，不想开期货账户，然后宁愿用现股在那边做当冲。所以我会觉得说，哎，每个投资每个工具都玩看，玩到觉得适合你这个工具，你走得顺，你就用这个工具去找你自己的投资策略。那你投资策略找到后，那我觉得你要长期稳定获利，我就觉得不难了。
对，我这里呼应一下小水手，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真的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投资工具。那我以我自己为例好了，就是我现阶段的投资主力都是放在房地产上，那其实有它的原因在啦。第一个是房地产跟股票其实不太一样，它不会有一个价格每天出现，然后或者你身边就会有人来告诉你说啊，哪一只股票又大涨了，你怎么看啊，或是那谁又来烦你说啊，你跟我报一些好的标的，然后报对了他也不会感谢你啊，报错了他就会对你不客气。对，那但是投资房地产的好处就是你完全不用去管就是房价的变化，因为他不会随时有一个报价一直跳出来烦你，那也不会有人来跟你讨论，因为房子通常一般人投资比较少，也很少人会问你，哎，你今天房价多少，没有这回事，所以你就会变得很清闲。对，那房地产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非常非常的慢，就是很适合就是40岁以上想要修身养性的人，可以透过房地产去培养你把生活节奏放慢下来。所以这个是我自己觉得说，房地产好像真的蛮适合我的，然后它是一个属于比较长期的资产配置，它不可能让你短期就赚大钱，但相对的它就是慢慢来稳稳来，那就是比较符合我现在人生阶段的一个投资工具啊。那以上就是给大家参考看看。
对，好像我那天才听那个国外的节目有讲说，房地产如果今天房地产是能像股票一样，就是当天交易当天买交，可能三天后交割金钱的话，那其实那大家那个对房，因为现在大家觉得买房地产就是稳赚获利嘛，那他其实说他认为这个症结点就是因为他的交易流动性比较差，很差，他不可能像股票要当天交易的，他必须强迫你可能持有一段时间才能买。就是其实 buy and hold 是一个投资最有效的策略，但是在股票的时候大家不愿意这样，大家会受不了，也有赚就想卖，然后有赔就想停损。那房地产不一样，它强迫你长期持有，算是比较长期持有。
对啊，房地产就真的很长，尤其现在房地合一税 2.0、通常一般人都会持有五年以上，
对，
获利才会考虑把它卖掉，不然赚的钱有 很多都要分给政府，我也不开心。好，那我接下来想请教小水手，就是你怎么样去看待风险，或是你怎么控制风险？
因为 我本身是一个开杠开蛮大的人，所以我对控制风险这个 也有去做一些研究。那早期就是说，你可能会设停损点嘛，可能5%停损，或是10%停损，或是说你看那个线，看技术线型，比如说破五日均线、破十日均、破月线跑。然后我后来发现这些效果停损的不是说不好，就是说对我来说可能不太适用。就是说如果 你停损，就是代表你要守你的纪律嘛，比如说你5%就要绕跑，就要停损。那守纪律好处就是说你不会大赔嘛，因为一5%你碰到你停损点你就跑掉了嘛。但是相反的就是股票就是常常的它常常在你碰到停损出，大家一定都有这经验，我一卖然后隔天就车就开走，就涨上去了，你就卖在阿呆股，这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现象。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就是你一个原因就是你很守纪律嘛，你到这个点就停损，比如说你破月线就停损，那其实大家都会看嘛，大家都大家如果大家都看到月线就停损，那我今天主力或是什么想要把价格拉，我就拉到大家停损嘛，等筹码干净后我再把股价拉上去嘛，那月线就是被当成一个标的，所以人家说破月线你停损，然后它上涨，然后结果它隔天就涨回去了，那你其实你就是中了那个他们的招式嘛，就是你就是卖飞嘛，所以就是说你守纪律的好处就是你不会大赔，但相反的就是你也没有大赚，所以如果你到处设停损点这个方式来保护的效果不好的话，我就觉得说你用资金的比例去做保护。就是我去年一个策略，我觉得我不知道算不算正确，就是我去年是不停损，对，就是我用部位，我用我资金比例去控制我的停损。
那通常一笔交易你会控制在多少比例？
其实没有一定，就是说据说我打现在去我会打小台期货嘛，那我可能先打一口嘛，那今天如果方向不对它往下跌了，但是我知道今年是一个复苏年，它比它怎样都会比去年好嘛，那去年大盘修正那么多，今年就算回档应该不会比，假设没有黑天鹅事件发生，就是像去年什么鸟事都发生，还有塞港那些通膨，然后俄乌战争什么都发生的，你要比去年更惨的话，那就是发生什么很严重的黑天鹅事，比如说被普丁开始丢核弹什么之类的，那我没有去，我们没有去预测，也不能去考虑嘛。那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去年再怎样回修正都不会比前年更惨，那你为什么要停损？就是当然说你压很大部位你必须要停损，但是你压的部位不到的话你不需要停损，虽然说你在那个回档在等它涨回来的过程中你资金是被套住的，是没有有效利用，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代价或者是一个牺牲，你用这个资金被套牢的牺牲，但是你换到不停损这个操作，你很有效的，你不会造成亏损，所以就是你除了设停损点之外，你用资金的比例去控，譬如说我打指数我最多就打四口，那四口就算跌到去年的低点我都不会被断头，那我觉得那就没什么问题，就是我已经用我的资金比例去控制这个风险，
对，这样也是一种操作策略，
对，那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是我一个还不错的风险控制
的方法，对，这个算是比较少见，但我觉得它也有它的道理在，那反正不管你用哪一种投资策略，就是要想清楚这一件事的好处跟坏处是什么，然后最重要还是要按照纪律去操作。那你怎么看待杠杆投资这件事？
因为我本身就是我前面讲我杠杆开很大，那因为主要是说我们本业，我前面讲的我是深科背景的，那大家都有听过一日深科终身科科嘛，因为这个行业它不像科技业，就是它的薪资本业收入就是有一个上限，他没有说像科技业，就是你可以像你可能 年收几百万这样子，你光其实你光靠本业，或是说你是医生或是什么的，就是你的本业收入很大，其实你的 你光靠本业，你就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做投资，投资方面可能就稳定丢大盘、丢指数大盘就好，或是说你光去连买那个配息型的0056这种的也可以，就是说你只要专心做好你的本业就好。但是像我们这种我生技业，或者说你一些什么可能服务业或者什么之类，就是他的薪资，或是说像护理师这种，就是他们的医疗业有些他们的薪资是有天花板的。那你如果说你想要你想要你的资产到下一个阶段的话，那你就老实讲就是必须除了投资以外，你投资你不可能用因为你本金收入就低了，你不可能用最一般的方式去累积，除非说你还年轻，就是说你年轻的话你可以这样子去每年存一点，每年买一点点0050 0056这样子，你去累积，然后享受那个复利带来的效果。但是假设你也三四十岁了，你才开始学投资的话，那你现在如果不开杠，然后你的本业收入又不高，那你怎么可能靠投资去让你的财富就是做一个进阶嘛？就是我之前很爱贴一个那个网络的梗图，就是说就是一个小孩在睡觉，然后他说他就是会就圣诞节小孩在睡觉，他在许愿，然后就是然后老圣诞老公公来看，说他许了什么愿，他就说他像某某达人一样，什么一年存500张金融股，然后月收50000这样财富自由，然后那个圣诞老公就拿枕头把他闷死，就说如果做得到的话，他干嘛在那边送货？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网络上很多就是那种标榜说什么我存几百张金融，请问一般人办得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用正常的方式每个月存几股零股几股之后，你怎么可能存到你500-600张呢？就是你本业根本就没法做到这样的事情了。那所以我觉得杠杆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你不能排斥杠杆，杠杆只是一个工具，它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去杠杆都可以。但是我只是跟你说，我们的状况就必须要去做杠杆，才有办法去做，就是这样。我刚刚讲到下一个阶段，你不开杠，你真的是没什么机会。所以我是蛮支持要开杠杆投资，因为你说不开杠，你说你很排斥杠杆嘛？那我看到网络上最近也有一些那种 KOL 在说杠杆是邪魔歪道什么之类的，那就很想问他，那你房贷不是杠杆吗？你的车贷不是杠杆吗？对吧？就是其实杠杆你在生活周遭都在使用的工具，那如何去用，然后用得好，不要用到让自己赔钱，那才是工具。工具没有好坏，是你用得好不好而已，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蛮有道理的，就是其实现代人，如果你只是要靠一般用时间去换取薪资，除了像是比较高薪的科技业或是医生律师这种专业很专业的人士之外，其实要靠薪水真的是蛮难的。所以我也是建议大家就是要学着投资理财，那当然适度的杠杆我觉得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啦。那我之前有研究看过一个学术论文叫做生命周期投资法，那这个研究蛮好的，是说他建议年轻人在你年轻的时候就是要开杠杆去投资，因为你相对你可承受的风险比较大，而且你提早开杠杆也可以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啦。所以像他举例像是买房贷，应该说不是他举例，是我自己把它套用在台湾的市场上，像房贷就是一个很好的杠杆，因为你等于是跟银行借钱，然后让你三四十年后才去还你的，慢慢还你的本金。那过程中你只要还得出利息或者是本加利，这个当然实务有操作上有很多不同的细节。那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是在做什么，然后在年轻的时候多承担一点风险，那你还可以透过自己的努力创造更多的获利，这样长期下来你比较有机会去 进入到下一个资产的阶段，而不会说啊，我的钱一直卡在一百万以内，那你一百万再怎么复利还是有一点慢啊。所以我觉得杠杆这件事工具本身是中性的，你还是要透过自己不断的努力让你的本业收入增加，然后投资理财我觉得也是必要的，就不要太早把自己局限在只有薪水这样的收入里面。
对，所以我觉得年轻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本钱，就是我前面讲本年轻你可以靠复利效果去滚，你也可以开杠杆投资，因为你年轻可能你本金只有十万，你开杠杆爆掉没了，那你就去重新工作个两三年，
对啊，兼差再多做一份工嘛，现在
钱就回来，你又有机会再杠一次，或是说你可以不要，你就是从像我前面讲的，你用长期投资用复利去换，都很不错。这其实它的这个重点就是说，你年轻要尽早进入市场投资。
好，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边，那也谢谢股海小水手的分享。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到他的粉丝团跟他进行交流，我相信他会非常乐意的回答大家的问题。那就到这边咯，谢谢
谢谢。